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总会大会嘅星期日午间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嘅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广播嘅系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敲或作其他用途。本教会嘅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主持本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欢迎各位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我们挚爱的先知当马孟宣会长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向来自世界各地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来到参与这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献上我们的问候。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达林·马格兹和邦尼·古德里夫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将会献唱开会唱诗《来欢欣》，之后70元奥德多贾亚瑞长老会做开会祈祷，唱诗班跟住会再唱《使我更加圣洁》。
亲爱天上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充满着爱和对你的感谢。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
这里。
我们很感谢我们亲爱的先知，我们为他祈祷，和祈求你祝福
他，
祝福我们的先知汤马曼孙会长。我们祈求你的祝福，祝福今天的讲者都会有自信，和会有你的灵的充满，和祝福我们都会可以更加明白，和有渴望去聆听你的声音。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单独和受到影响的人，我们可以找到他们，和给到他们有平安、爱和希望的安慰，
和
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更加好的你的跟随者。祝福在这个大会里面，我们可以去相信所有听到的话，同埋会有这个渴望去继续去做好的事，同埋去跟随你。我们所作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我哋而家好高兴能够听到十二使徒第一组嘅陶德克里斯多长老为我哋讲道。之后七十元华金柯斯达长老同埋马可帕尔默长老会为我哋讲道。
先知以西结大约是在李海和他一家人离开耶路撒冷之前20年出生的。在公元前597年以色列刚刚25岁，当时有很多人被尼布甲尼撒呼往了去巴比伦，而他是其中之一，他一生都在那里度过。他是属于亚伦的祭司家系，到了3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先知。在委任以色列的时候，耶和华以守望的人来做了个比喻。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毁灭了他，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另一方面，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我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然后耶和华直接向以西结宣告：人子哦，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个警戒就是要远离罪恶。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有趣的是，这个境界也可以应用在正义的人身上。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作的罪必然死亡。神向他的儿女祈求，恳求他们对以色列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族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的天父和救主不想责备，相反，他们想我们幸福，恳求我们去悔改，因为他们清楚知道邪恶绝非，永远也都不会幸福。所以以西结和每一个过去和以后的先知都用尽心力讲出神的话，警戒所有人要远离这个撒旦，那位灵魂的敌人，并且要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选择自由和永生。虽然先知感到警戒是他们要肩负的责任，但是其他人也都有责任一起分担的。事实上，每一个被警告过的人应当警告他的邻人。我们这群接受了伟大幸福计划知识以及其中相关诫命的人，都应该要有渴望去分享这份知识，因为这项知识是今生和永恒都会带来彻底的改变。如果我们要问谁是我的邻人呢？我应该去警告谁呢？答案肯定可以在以下这个比喻里面找到。开头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落耶路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从这个背景去思考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提醒了我们谁是我们的邻人。这个问题正连系住两条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提起警告声音的动机是爱，对神和对同胞的爱。去警告就是去关怀。主吩咐付诸实行那时，应该要以温和、谦卑和劝说，能够忍耐、温和和不虚伪的爱。而可以是迫切的时候，就好像警告小孩子不要用手接触火种那样，必须要清晰，有时还要坚定。偶然当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警告可能是以某种形式来责备，但是总要从爱心来出发。见证好像例如因为传教士的爱心驱使他们有这个动机去牺牲及服务，肯定的是爱会驱使父母去警告他们最亲爱的邻人，即是他们的子女了。这个意味着教导和见证福音真理，也都意味着教导子女基督的教义、信心、悔改、洗礼和圣灵的恩赐。主提醒父母，我已经命令你们在光和真理中教养子女。父母去警告的责任的关键元素，不单只是描绘罪带来的不良的后果，还要讲明行走在服从诫命里面的喜乐。回想一下以拿士的说话，什么使他来到寻求神，获得罪的赦免和归顺呢？看哦，我到森林去打猎，而那些我常听到父亲讲的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里。我的灵魂饥饿，我跪在主前，用热烈的祷告与祈求向他呼求。由于耶稣对他人和他们的幸福有着无与伦比的爱和关怀，他不会犹豫而不去警告。他开始传道的事工的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他知道不是随便一条路都可以通往天堂，他吩咐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坏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也少。主献出时间给罪人，他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对于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虚假伪善，耶稣加以斥责，绝不会姑息。他的警告和诫命直接了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个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肯定的是，没有人会指责救主不爱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毕竟他为他们受苦而死去拯救他们。虽然是爱他们，但是主不可以容忍他们陷入罪中而不去纠正他们。有位作家表示，耶稣教导他的跟随者去做他所做的，去欢迎所有人，但同时要教导有关罪，因为爱包含警告他人有关能伤害到他们的事物。有时那些警告的声音被人会认为是过于论断，但是矛盾的是，那些声称真理只是相对的，同埋道理标准只是视乎个人的喜好而。他们通常会最猛烈抨击那些不接受这些时下所谓普遍的正确思想的人。有位作家称这个为羞愧文化。在罪疚文化，你凭良心知道自己做得是好或者是坏。在羞愧的文化，你凭你的社区对你的评价，不论推崇或者是排斥你，你决定你是好亦或是坏。在羞愧文化，道德生活不是建基在对或错的原则，而是包容和排斥的原则。建基在包容和排斥的道德底下，每个人都无时无刻感到惶恐不安。这里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有随大众而变化的观点。这个是过度敏感的文化，过分反应和频繁的道德恐慌 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感到有必要去附和和跟从。罪疚文化可能是苛刻，但至少你会厌恶罪，仍然爱罪人。现代的羞愧文化似乎重视包容和容忍，但同时又莫名其妙地对那些有歧见和不入群的人是冷酷无情的。同这些情况相反的是救赎主的磐石，那个稳固而行久不变公道和美德的根基。可以有神永恒不变的律法真是美好，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而不用受制在社交媒体和网民里面那些难以预测的规则和仇恨。可以认识真理真是美好，不用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可以悔改和提升到福音的标准真是美好，不用假装没有是非对错和受罪和悔改之苦。主宣告，警告之声将藉着我在这末世拣选的门徒的口传给所有的人。身为守望的人和门徒，我们不能够对于这条最美妙的道持中立的立场。同以西结一样，我们不能够看着刀剑临到而不吹角。但是这样不是说我们应该大力拍我们邻居的门，又或者站在公众广场大声疾呼悔改。的确，你细心想想，我们的复兴的福音能够提供世人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讲，这个警告的声音不单只是客气，亦都是好似诗篇的作者所讲咁嘅欢乐嘅声音。德萨律新闻嘅社评编辑哈尔培道举出一个例子，讲明保持加密嘅害处。佢指出，虽然喺美国社会嘅精英分子之间，婚姻嘅观念仍然处于喺知识嘅辩论嘅状况，但实际上，婚姻本身对佢哋嚟讲，并唔系有需要辩论嘅事情。精美嘅婚姻并保持已婚的状态，并确保他们孩子能够享受稳固的婚姻的好处。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倾向不教导他们所奉行的生活。有些人真的可以受益于他们的道德领导力，但是他们不想施压给他们。然而现在或者就是时候让那些有教育及有稳固家庭的人停止假装保持中立的立场，开始教导他们所奉行的有关婚姻原则与亲戚的生活，并且帮助他们国民接纳这些原则。我们相信特别在你们这班新兴的一代青年人和年轻成人，主在未来的日子他的事工的成功必须依赖你们。你们会在公众场合和私底下都要支持福音的教导和标准。不要由得那些会接受真理的人在不认识这些原则的情况之下苦苦挣扎而步向失败。不要屈服在容忍或惧怕虚假的概念，惧怕不方便，不受赞同，甚至是怕受苦。记住主的应许，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扭造各样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最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选择和我们怎样去生活向神交代。救主宣告，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我怎样被世人举起，世人也要照样被父举起，站在我面前按照他们行为的好与坏接受审判。如果我们承认主的这种至高无上性，我以阿尔玛的话来到总结，他的话正表达我的心意。现在我的弟兄们姊妹们，我非常担忧，甚至因担忧而痛苦，我怕我发自内心最深之处希望你们抛弃罪恶，不要拖延你们悔改的日子，希望你们在主前谦益自己，呼求他的圣名，不断警醒，不断祷告，使你们不至受到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试探，使你们能由神圣之灵带领，对主有信心，抱着将获得永生的希望，心中常怀神的爱，使你们在每日得被高举而进入他的安息。 愿我们能够好像大卫对主神所讲的一样，我并未将你的正义藏于心里，我曾宣扬你的信心及救恩，我并没有隐藏仁爱及真理于这广大的群众中，我的神啊，所以请你施怜悯于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1988年9月16号一个星期五下午，我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维森洛佩兹之会会堂接受洗礼，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当日是由我一个好朋友艾林斯帕斯为我施洗，而我当时觉得很开心，如释重负，想不断继续学习。今日我想分享一些我归信的过程学到的件事，这些是希望可以帮助那些正在这里聆听的非教会成员。我祈求你们的心会好像我当时一样受圣灵的感动。首先和传教士见面，为什么一个没有迫切挑战需要或者问题的人想会和传教士见面去听课程呢？我那时是因为爱，对一个叫做瑞尼的女仔的爱，我喜欢了她，而想她和她结婚。她和我认识的其他女仔不一样，有不同的标准，但是我被她吸引住而向她求婚，但是她拒绝了我。我很困惑，我以为我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我算是靓仔，24岁，大学毕业，有一份好工。他说他的目标，他只是会嫁给一个可以带他入圣殿组织永恒家庭的人，所以就拒绝了我。我想维持我们的关系，所以我决定去聆听传教士的课程。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原因和传教士去见面呢？对我来讲，那时就是了。当我第一次和传教士见面的时候，我不太明白他们讲什么。老实说，我其实都不是很留意他们讲的事。我对他们讲的新宗教没什么兴趣。我只是想证明他们是错的，同时争取时间去说服瑞尼去嫁给我。我今日我的仔女已经完成或者正在传道，你都明白这些年轻的男女为了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作出的牺牲。现在我希望我当时更加能留心听教导我的传教士。所以我想跟你们教会的舞蹈朋友讲第一件我学到的事，当你和传教士见面时，认真听他们的信息，他是为了你而奉献出重要的年华。第二，翻教会。我第一次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听到很多我不明白的词语。风筹组是什么人呢？阿伦圣职是什么来的呢？词助会呢？如果这个是你第一次参加教会聚会，并且因为你听不明一些事情而觉得困扰，不紧要，不用担心。我当时都是一样毫无头绪，但是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我感受到的全身的平安和喜悦。我当时不明白，但是圣灵在我耳边心底跟我说，这个是真实的。容许我用一句话总结这件我学到的事。如果你觉得困惑，不用担心，要记得你所经历的感觉，这些是从神而来的。第三，读摩尔门经。我和传教士见了几次面都没什么进步，我觉得我还未可以确实说知道福音是真实的。有一天瑞尼问我，你是不是读摩尔门经？ 我回答唔系，我听紧传教士嘅课程啦，咁样唔够啦咩？瑞尼眼泛泪光，向我作证，佢知道摩尔门经系真实嘅，佢解释俾我知。如果我想知道摩尔门经系咪真实嘅，唯一方法就系冇错去读摩尔门经，然后求问、研读喺心内入面思量，然后用真心诚意求问，对基督有信心，奉基督嘅命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摩尔门经系咪真实嘅？第三件我学到嘅事，以呢句话嚟总结：当你蒙得。这些是摩尔门经同埋受劝告去阅读摩尔门经去求问是不是真实的事，照着去做啦，最后去悔改。我最后一个分享的经验就是同悔改有关。我上完传教士课程之后，我还觉得我不需要去改变我的生活。有一天卡长老，一位年轻而有自信的传教士，用半咸淡的西班牙文话跟我说，华金，我们一起读《阿尔玛书》第42章，我们读的时候会将你的名代入去。我觉得这样很傻，但是我跟着卡长老这话去读第一节，我而华金，我看得出来还有些你不明白的事困扰你的心。哦，经文果然好像是同跟我讲嘢。然后我们读第二节，现在看啊，我而华金，我要向你说明这件事。之后就讲到创造同亚当的坠落。然后第四节，由此可知，有一段时期赐给了华金，让他悔改。我们慢慢地每一节每一节读下去，直到最后那三节经文，然后我受到这段经文深深的影响。这本经文直接跟我说话，我一路喊一路读，华金，我儿，我希望你别再为这些事苦恼，只为你的罪苦恼，苦恼那苦恼必能使你悔改。我明白到我之前对启示有种不劳而获的态度。在那一刻之前，我未曾真正地跟神对话，而且一个你见不到的人去讲嘢，好像很愚蠢地。我需要谦卑自己，即使是我世俗的思维认为是可笑都好，都要做神劝告我去做的事。在那一天，我向圣灵敞开心房，渴望悔改，想要接受洗礼。那一刻，我之前我以为悔改是一件很负面的事，但是我突然用一种不同的目光看悔改，一件正面的事，是引领我们去成长和喜悦的道路。我每一个当我去谦卑自己和祈求宽恕的时候，我之后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被那个刻影响住。我学到最后一件事是经历悔改，渴望改变，比其他一切更能帮你接近主耶稣基督。我亲爱的教会慕道朋友，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听住，那你距离最大的喜悦就不差很远，你真的很近。容许我以最大的心力在灵魂最深处邀请你去接受洗礼，这件会是你所做的最好的事，不单止是会改变你生活，亦都会改变你子孙的生活。主祝福了我有一个家庭，我和瑞利结婚，有四个非常美好的小朋友，因为我受洗，我可以好像古代先知李海那样邀请他们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即是神的爱，我可以帮助他们归向基督。所以请好好思量我的经验，并且一认真地听传教士的信息，二翻教会记得你所经历和经历到的属灵的感觉，三研读摩尔门经求问神是否真实的，同埋四经历悔改和接受洗礼。我见证如果你为获得启示而付出代价，谦卑自己，研读祈祷悔改，诸天会为你而开。你会知道，正如 我一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多年前，我同太太贾桂森一起蒙召唤主领华盛顿波斯堪传道部。我们抵达传道部的时候，既恐惧又兴奋，因为负责这么多的杰出的年轻的传教士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很快就好像成为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一样。虽然大部分人做得非常好，但是有少部分仍然有困难达到召唤所要求的高的期望。我记得一个传教士跟我说，他说，会长，我真的不喜欢人的。有几位跟我说，他们根本上没有渴望去遵守相当严谨的传道规则。我又担心，又很想知道我能够做些什么才能够你这些还未了解到服从的喜乐的传教士呢，还有怎样改变他们的心呢？有一天，当我驾车经过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边境一个很漂亮的麦田的时候，我正在听新约圣经的录音。当我听到少年财主问到救主他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这个熟悉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意想不到但又深刻的个人的启示，现在是一个神圣的回忆。听完耶稣背完诫命，年轻人又回答话从小已经遵守之后，我听到救主温柔地作出一个纠正，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你还要来跟从我。令我惊奇的就是，我听到这节经文之前那八个节，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或者没有读过的，就好像刚刚加在经文上面那样。我很惊讶，灵展开了我的理解力。是哪八个字这么有深远的影响呢？听下，你们认不认得出以下来紧那平凡的几个字句，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的，只是马可福音里面才找到的。有一个人来跑来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当我听到这几个字，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就显现在我脑海里面。主停低落来看着这位年轻人，看着深深地仰望他，穿透他的灵魂，认出他的善良和他的潜能，并辨认出他最需要的事情。之后这几个简单的字，耶稣就爱他。他对这位善良的年轻人有极大的爱和怜悯， 而且因为爱同埋藉着爱，耶稣对佢要求更高。我可以想象到，当呢位年轻人被呢种爱嘅包围嘅感觉，就算系要求佢去做一啲非常艰难嘅事，就系要佢将佢所有一切变卖分给穷人。就喺嗰一刻，我知道唔只系嗰几位传教士嘅心需要改变，我嘅心都需要改变。问题唔再系话一个沮丧嘅传道部会长点样去帮助喺被挣扎中嘅传教士做得更好呢？反而问题变成系话，我点样可以充满基督般嘅爱，另一位传教士能够透过我而感受到神嘅爱而渴望改变呢？我点样可以好似主咁样看着呢位年轻嘅财主咁样看住我嘅传教士呢？能够睇到佢哋真正嘅身份变成点样嘅模样，唔系净系话佢哋睇到佢哋做紧啲嘢或者冇做啲乜嘢。我点样可以更似救主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有阵时开始，每当我同一啲未能服从嘅年轻嘅传教士膝头对膝头咁样倾谈嘅时候，我嘅心里边就会见到一个忠信、有渴望而付诸行动嘅传道嘅年轻人。然后我就能够以慈父全部嘅感情嘅话，长老或者姊妹，假如我唔爱你嘅话，我就唔会理你传道所发生嘅事系乜嘢啦。但系我爱你，真系爱你，我好关心你会变成点样嘅人。所以我邀请你去改变你觉得困难嘅事，等你成为能够主希望你成为嘅人。每次我哋同传教士面谈嘅时候，我都先祈求仁爱嘅恩赐，等我以主嘅眼光看待每一位长老或者姊妹。我同帕尔麦姊妹去地带大会之前，都会同每一位传教士逐个逐个打招呼。我都会停低落嚟，用眼观视佢哋眼睛，看住佢哋，喺一个唔需要言语嘅面谈，就会对呢班神宝贵嘅儿女充满住爱。我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学习到深刻个人经验里面学了很多改变我人生的教训，以下中有四个教训，我相信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第一，只要我们学习以主的眼光，不是用自己的想法看待他人，我们就会更爱他们，更渴望去帮助他们。我们会见到他们自己未必知道的潜能。怀住基督般的爱，我们就不怕勇敢地说话，因为爱完全就怕惧怕除去。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的，要记住越难爱的人就越需要爱。第二，在沮丧或者愤怒的时候是不会有教导和学习的。如果没有爱的存在，心就不会有改变。不论我们的身份是家长、教师或者领袖，只有是信赖而不是谴责的气氛之下，才能够有真正的教导。我们家里应该时时是孩子平安的避难所，而不是充满敌意的环境。第三，绝对不能够因为孩子、朋友或者家人未能达到我们的期望而收回对他们的爱。我们不知道那个少年的财主他忧愁离开之后发生什么事，但我确信就算他选择一个比较容易走的道路，耶稣仍然完全地爱他。或者他之后的生活发现家财只不过空虚，他就会想起主看着他、爱他，并且邀请他跟从主这个独特的经验而采取行动。第四，因为主爱我们，所以对我们有更高的期望。如果我们谦卑，就会欣然接受 主的邀请去悔改、牺牲和服务，以证明主对我们有完全的爱。毕竟邀请你悔改，就是邀请你获得宽恕和平安的奇妙恩赐。所以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苛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每当你们被邀请去做一些你觉得困难的时候的事的时候，例如停止一些不良的习惯或者习瘾，放低一些俗世的追求，为安息日放弃一些你喜爱的活动，宽恕一些错待你的人等等，请想一想，主看住你，爱住你，并邀请你放低一切来跟从祂。要感谢主，因为祂对你的爱的充分，才会邀请你做更多的事。我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祂期待有一天可以拥抱我们每一位，看住我们，以祂完全的爱环绕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感谢各位兄弟。而家会众会同唱诗班一齐唱《铁杆》。喺唱诗之后，我哋好高兴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盖瑞史提文生长老为我哋讲道。之后七十元嘅斯考德、葛洛长老同便雅敏欧斯长老会为我哋讲道。喺佢哋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遵守神的诫命》。
This is the 187th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总会大会。
我感谢今朝早乌克斯长老同埋罗斯本长老所教导嘅美好嘅教导，关于圣，特别系圣灵嘅见证，特别系对于啲初级会嘅小朋友。喺冇几耐之前，我一个星期一晚，我同我太太尼莎去拜访咗屋企附近一个年轻嘅家庭。我哋喺嗰度嗰阵，呢、这个家庭去邀请我哋去留低落嚟参加佢哋家庭晚会。佢个九岁嘅小朋友准备咗个课程 ，of course， 当然啦，我哋会留低落嚟。完成咗呢个唱诗同埋祈祷同埋家庭事务之后，呢位九岁嘅小朋友佢就攞咗去写上喺课程上面读咗一个我见解认为系好好嘅问题。佢话圣灵系点样去帮助到你呢？这个问题引起了有意义的家庭讨论，同埋每个人都分享了他们的想法。我们的教师去准备了这个课程，是非常之好的问题，令到我赞叹不已，使到我重复又重复地思考这件事。从那时开始，我不断地问自己，圣灵可以怎样去帮到你呢？这条问题特别是适合将会八岁或者准备去接受洗礼的初级会小朋友，佢适合喺或者系啱啱洗咗礼或者接受圣灵恩赐嘅小朋友。除此之外，呢条问题亦都系适合喺成千上万嘅新归信者。我邀请每一个人，特别系初级会嘅小朋友，去谂一谂圣灵可以点去帮助到你呢？当我沉思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回想起我年轻嘅时候一个经验。呢个嘅经验系我同罗伯海尔斯长老叙述过。当时我啱啱系蒙召成为十二使徒，定一早冇几耐，佢将我呢个故事同埋我生平嘅一篇文章喺教会嘅杂志里面出刊咗。你哋大部分嘅人可能知道，喺我十一岁嘅时候，我同我嘅父亲喺一个好炎热嘅夏天去爬山。当爸爸爬上去一个山径嘅嗰阵，我就喺山径旁边喺一块一块嘅石头里面去跳嚟。我准备想去爬上一个好大嘅石头。当我想爬上嘅时候，我爸爸突然间就去捉住我腰，跟住同我讲话唔好去爬上呢嚿石道，我哋继续喺呢个山径上边行啦。过咗冇几耐，当我哋喺高处望落嚟嘅时候，我哋好惊讶咁发现，啱啱我想去爬上去嗰嚿石头上边，原来有一条好大嘅响尾蛇喺度晒紧太阳。之后我哋开车翻屋企，我爸爸就喺度等紧我问，你点知道有条蛇嘅呢？于是我就问咗。而我的问题延伸到有关圣灵讨论和圣灵可以怎样去帮助我们。我从未忘记过我在那天学到的事。你看不看到圣灵怎样去帮助到我呢？我永远都很感激父亲听从圣灵的微小声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而救了我一条命。我们所或者在我们思考圣灵怎样帮助你的这个问题之前，或者重温一下我们今天学到有什么圣灵的事。我想集中三项。首先，圣灵是神组入面第三位的成员。我们在信条第一条信条里面去学到真理，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第二，圣灵是一个灵体的人，在近代的经文里面描述到父有像人一样可触摸的骨肉身体，子也一样，但圣灵没有骨肉的身体，而是一个灵体的人。若非如此，圣灵就不能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意思就是圣灵有灵体，有别于体肉体身体的父和耶稣基督。这项的真理解释了广为人知有关圣灵的其他称号，包括神圣之灵、神的灵、主的灵、应许的神圣之灵，以及保卫师。第三，圣灵因此藉着按手礼而来。这项伴随着洗礼之后来到的教义，使到我们有资格可以经常有圣灵为伴。执行这项的教员是需要配称的麦基洗礼圣职持有人将手放在某个人的头上，讲出这个名字，讲出他的圣职权柄，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证实他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再讲出这句重要的字句，接受圣灵。圣灵是可以怎样去帮到你呢？简单来讲，重温三项关于圣灵 嘅真理，究竟圣灵点样可以帮助到你？正当我去谂翻我童年嘅经验，我圣灵亦都会去警告你，或者去帮你去免离危险。我喺日本区域会长团服务嘅时候，我有呢个经验。喺嗰个时候，我同日本仙台传道部嘅瑞德健光会长紧密合作，按照常规嘅传道规则，健光会长会安排一啲嘅会议，同一啲嘅传教士领袖喺南部嘅地区。喺会议之前几日，健光会长嘅内心里面有一个灵感，佢要邀请嗰个地带所有嘅传教士出席呢个会聚会，并唔系只一啲部分嘅长老或者系姊妹领袖。当佢宣布呢个嘅意向嘅时候，有啲人提醒佢呢个会议只系俾啲传道部嘅领袖，唔系所有嘅传教士。但系佢将呢个惯常用嘅方法搁置喺一边，而系接受佢嘅指示去做。佢邀请所有几个沿海岸嘅城市，包括福岛市服务嘅传教士嚟出席呢个会议。到咗2011年3月11日约定嘅日子，传教士齐集喺昆山市嘅呢个内陆城市出席扩大咗嘅传道部会议。喺会议期间，强度九级嘅地震同埋海啸袭击日本仙台传道部所有嘅地区。好不幸，好多沿海嘅城市，包括咗聚集喺呢个城市嘅传教士，去遭受到严重同埋严重嘅人亡伤亡。福岛市更加随后成为核事嘅故。虽然当日传教士聚集喺一齐嘅教堂遭受到地震带嚟嘅损伤，但系透过圣灵嘅提示，健光会长同埋健光姊妹同所有传教士都安全咁样聚集喺一齐。佢哋摆脱咗海啸嘅破坏同埋核污染嘅灾难危机。当你哋听从圣灵嘅指示，喺呢啲嘅指示通常都系安静而且系微小嘅，咁样你就可以去避免咗灵性同埋属世上面嘅方面嘅危机。各位兄弟姊妹，圣灵会藉住佢警告你、协助你，就正如好似我哋嘅我父亲同埋健光会长咁样，要继续回答圣灵可以点样去帮助你。这个问题使到我们大家探索一下保卫师这个角色。在我的生活里面，我突然而其来的一些事件会导致我们伤心和痛苦。在考验里面，圣灵可以藉着是一个保卫师的角色去发挥他的作用。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名字。耶稣基督他描述圣灵在这个神圣的角色的时候，讲到平安令人安心，我要求 父就另外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我进一步要讲这一点，是讲一个家庭，他有五个仔，他们在这个洛杉矶一个小镇搬到一个小的社区。最大的两个仔，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参加一些运动，去学识了很多朋友和教练，当中有些是教会 的成员。他的哥哥费南多和他的弟弟接受了洗礼，由于他们认识教会的成员。费南多之后搬走了，他继续去读大学和去玩打这个美式足球。他和他的中学结识的挚爱贝利在圣地里面去 结婚。费南多和这个贝利毕业之后，他们切望这样在期待他第一个 的BB 女出世。就在那个时间，他们想要搬回家的时候，贝利和他妹妹在高速公路里面去卷入了一宗的多车辆的一个不幸的意外。贝利和他的未出世的女儿都丧生了。虽然费南多是很伤心，贝利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姊妹都是很伤心，但是在那一刻，他们大家都可以找到相同和平安的安慰。圣灵是他们的保卫师的角色，确实在这次的难以理解的苦难里面支持了费南多。圣灵传达了他们持久的平安，使到费南多对于这场不幸的灾祸的肇事者怀恨、原谅和爱的态度。 贝利的父母致电给他们意外发生期间正在传紧道的弟弟。弟弟的信中描述自己听到这个心爱的姐姐这个痛心的消息的感受。能够听到你们在暴风雨之中保持这么冷静的语气和好奇妙。我不知道我可以讲些什么，我只能够想到我当我回家的那阵我姐姐已经不在这里。我因为你们对主救主和他的计划不可动摇的见证而感到安慰。确实使到我研读和去教导的时候使到我热泪盈眶，这样同一种美好的灵充满了我的心窝。我是得到安慰，提醒我所有的事情。圣灵会藉着安慰你来帮助你，就正如他好像帮助费兰多和他的贝利家人一样。圣灵亦都会为父和子以及一切真理作证见证。主对他的门徒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要为我作见证。为了描述圣灵身为见证人这个具有价值的角色，我会继续用费南多和贝利的故事。如果你记得我提过费南多和他一个弟弟洗了礼，但是他父母和三个弟弟都还未。多年之后他家人收到很多次邀请去见传教士，但是都遭拒绝。费兰多的家人为了贝利和他的 BB 女离世的非常之心痛，他们没办法去接受。但是他们很奇怪，他找到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仔和贝利的家人会这么没那么大的沉重。最后他们找出一个结论，就是他的仔有了他们没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这个就是他的平安和安慰的来源。在澄清了这件事之后，他们邀请传教士来教导他们的家人福音。最后他们获得了对伟大幸福计划的个人见证，带着他们苦苦寻觅的甜美平安和安慰。在两个月之后，当这个贝利和他夭折了孙女过身，费兰多和他的父母有两个兄弟都是接受了洗礼和圣灵恩赐。费兰多的弟弟他期待他年满八岁就可以接受洗礼。他们每一个人都见证圣灵为福音的真实作见证，使到他有渴望可以能够接受洗礼和接受圣灵恩赐。各位兄弟姊妹，圣灵会藉着作见证来帮助你，就正如他帮助费兰多的家庭这样。等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已经讲出了三项启示的真理来带给我们圣灵的知识。这个就是启示，就是神祖的第三位成员，圣灵是个灵体，和圣灵恩赐藉着按手礼而赐。我们都提出了圣灵可以怎样帮到你这个问题的三个答案。圣灵会警告，圣灵会安慰，和圣灵会作见证。对于那些准备受洗和证实那些刚刚或者甚至是受洗和证实了一段时间的人来讲，使我们自己保有这个圣灵的恩赐对我们的属世和属灵的安全是紧要的。要保有圣灵的恩赐，我们可以开始努力地遵守诫命，做个人的家人祈祷，研读经文，和同家人所爱去建立爱和宽恕的关系。我们应该保持有美德和的思想、行为和言语。我们应该在家里面 教会和在去多些圣殿，去紧接我们得到主的灵。我要去邀请所有的人，在我结束之余，我邀请你更加去奉行我们在初级会 小朋友经常唱的诗歌里面。我相信他们认出这些字眼，聆听聆听，圣灵在低声细语，聆听聆聆听聆听那微小声音。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年长和年轻的，我见证神祖这个神圣人物，即是父神耶稣基督和圣灵是荣耀存在。我见证我们活在这个圆满的时期，身为后期圣徒所持有的特权之一，就是圣灵的恩赐。 我知道圣灵是可以亦都会帮你。我亦都加上我对耶稣基督同埋佢身为我哋嘅救主同救赎主嘅角色，我哋嘅天父系神嘅特别见证人。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要向新生嘅一代，即是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的，也即是教会未来领袖的你们讲话。当一切的邪恶、混乱、恐惧和迷惑充斥现今的世界，我要明确地对你们讲，认识神会为你们带来非凡的祝福。耶稣基督教导过很多真理，讲明了天父的幸福计划以及你在当中的角色。我会专注于其中两项真理，来帮助你了解你作为神的孩子的身份，以及你知道你生命中的目的。第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请记住这两项真理，在我尝试解释我们所有人怎样可以认识神的时候，这两个真理教导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神。各位年轻的朋友，我们可以透过祈祷来认识神。在1829年4月7号 ,22 岁的考德里奥利弗考德里开始了担任23岁的约瑟斯密的抄写员。他们当时都很年轻，就好像你们这样。奥利弗求神向他证实复兴和他所参与的事工，他得到答复就是以下的启示。看我，你知道我已求问，你知道你已求问我，而我启发了你的心智。是的，我告诉你，使你知道除了神外，没有人知道你的思想和你心中的意念。如果你想要另外的证据，想想那天晚上你在心中呼求我，我不是将平安的感觉放进你脑海中吗？你还能有什么证明比来自神的证明更大的呢？当你怀着信心祈祷，你会在神的灵对你的灵魂讲话的时候，感受到神的爱。无论有时你感觉到有几孤单或者迷惘，你在世上并不是孤单一个人的。神认识你，当你祈祷的时候，你就会认识神。当你研读经文，你不单止学习到关于救主的事，你还会实实在在地认识救主。布斯麦康基长老在1985年4月总会大会上讲到，是在他去世前13日，他以下的见证是他结束讲道的。我是他的证人之一，没多久我就要亲手感觉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并用我的泪水浸湿他的伤足。而我此时此刻格外确切地知道他就是神全能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除了他赎罪的宝血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使人获得救恩。在那天听到马康基长老讲道的人，永远都没办法忘记当时的感受。他在讲道开始的时候就讲明为什么他的见证是这么有力。他说，讲到这些奇妙的事的时候，我要用我自己的话来叙述。虽然你可能认为这些都是经文的话，这些事虽然确实有其他人宣讲过，但现在这些话是我自己讲的，因为神的圣灵已经向我见证这些事是千真万确，就如同主亲自向我显明一样。我因此听到祂的声音，明白祂的话语。当你研读并且沉思经文，你都一样会听到神的声音，明白祂的话语，同埋认识佢，神会亲自将佢永恒真理向你显明。呢啲教义同原则会成为你身份嘅一部分，而且会从你嘅灵魂洋溢出嚟。除咗个人研读之外，同家人一齐研读经文都系好重要嘅。喺我哋嘅家庭里面，我希望孩子学习辨认圣灵嘅声音。我哋相信，如果我哋每日都全家一齐研读摩尔门经，就会做得到。当我们谈论神圣的真理时，我们的见证也得到巩固。经文研读成为了一个渠道，让圣灵可以为我们每一位提供个人专属的指引。当你每日研读经文，包括个人研读和家庭研读，你就会学习到怎样辨认圣灵的声音和认识神。 除了透过祈祷同埋研读经文来到认识神之外，我们还需要遵行神的旨意。救主是我们完美的榜样，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当复活的救主向尼非人显现的时候，他说，看到我是世界的光和生命，我喝干了父给我的苦杯，也承担了世人的罪，而荣耀了父。这件事在上，我已顺从了父从开始时对万事的旨意。我们遵行父的旨意的方法，就是奉行圣约，遵守诫命，为神服务，并为同胞服务。我和我太太容坦在父母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大概和你们的父母一样。但是我很敬爱我父母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奉上生命来到为神服务，而且教导我们这样做。当蒙坦的父母刚刚结婚的时候，23岁的爸爸就被召唤为全部时间传教士，他离开了他年轻的妻子和两岁大的女儿。他的妻子在他传道期间的最后7个月蒙召唤来和他一起服务，留下了他们的女儿给亲戚来照顾。过了几年，当时已经有4个小朋友，他们搬到蒙泰拿州米苏拉，等爸爸可以读大学。不过他们到达只不过几个月，宾塞金会长和马可彼得生长老就召唤了我的岳父，担任新成立的米苏拉支联会第一位会长。他当时只是34岁。当他寻求遵行主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就将读大学的想法搁置了。我父母担任圣殿教仪工作人员已经超过30年，他们亦都完成了5次的全部时间传道指派，包括在加州、里弗塞德、蒙古乌兰巴托、肯雅内洛比、伊利诺州纳府圣殿和墨西哥蒙特瑞圣殿。在墨西哥，他们努力学习新的语言，这件事对于80岁的他们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但是他们努力寻求遵行主的旨意，而不是追求自己生活里面的欲望。对于所有这些全球各地忠信的后期圣徒，我要将主和先知尼非所讲的话语讲给你们听。你有福了，因为你毫不厌倦地这么做，因为你不求保存自己的性命，却寻求我的旨意，遵守我的诫命。当我们透过神服务和为同胞服务来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神的认可，而且真正地认识神。救主对我们说，认识祂最好的方法就是变得好像祂一样。祂教导说，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保持配清就是变得更似祂的过程里面的重要一环。祂吩咐我们圣化自己，是的，净化你们的心，洗净你们的手，好让我使你们洁净。在变得更似祂的道路上面，我们悔改，接受神的宽恕，而神会洁净我们的灵魂。为了帮助我们更加接近天父，救主给了我们这个应许，每个离弃他的罪归向我，呼求我的名，服从我的声音，遵守我的诫命的灵魂，将见到我的面，并知道我存在。透过保持对救主的赎罪牺牲的信心，救主就能够洁净医治我们，和帮助我们透过变得更似祂来到认识祂。爱尔门教导说，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和女儿，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当我们努力变得好像神一样的时候，神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更多，远远超过我们本身的能力。神赐予我们榜样和良师，等我们在努力寻求进步的过程里面得到帮助。我想分享一下我对一位良师的感觉。这位良师就是尼尔默士为长老。他在努力变得更似神的过程里面，一直都寻求信服父的旨意，而不是求自己的意思。20多年前，他刚刚诊断出患癌之后，跟我分享他的感受。他跟我说，无论在帷幕的哪一边，我都想成为推动神事工的一员。 我不想只是坐在一边袖手旁观，我想投入神的事工。跟着我来的几个星期，他都不愿意请求神医治他，他只是想跟从神的旨意。他的妻子柯林指出了耶稣在客西马利园里面第一次呼喊的时候是这样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他再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柯林鼓励麦士维长老跟从救主的榜样，首先寻求缓解，然后再信服自己的意思于神的旨意。他跟着照做了。在挨过了接近一年的深入而且虚耗的治疗之后，他完全康复，再次成为推动神事工的一员。他继续服务多七年。在那几年当中，我有几项指派是和他一起服务，我感受到他的仁慈、怜悯和爱。我见证由于他努力成为好像救主一样，他经历长年累月的病痛仍然持续不断地服务，因此他的灵性变得更加精炼。世上每个人最伟大的榜样和良师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得能到父那里去。各位年轻的兄弟姊妹，认识神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追求的目标。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岂不要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勇敢吧，我的年轻朋友们，向前向前，直到胜利。神认识你们，而且他邀请你们认识他，向天父祈祷，研读经文，努力遵从神的旨意，努力成为好像救主一样，同埋跟从正义嘅良师。当你咁样做，你就会认识神同埋耶稣基督，你仲会继承永生，身为蒙安立神嘅蒙安立嘅神嘅见证人。呢个系我嘅邀请，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在多年前，当我担任福音进修班教师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同工叫他的学生思考以下的问题：如果你在救主的时代生活，为什么你认为你会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呢？他们的结论就是，那些在今日跟随救主和努力成为他门徒的人，在当时都会这样做的，并且一样奉行他的真道。由那时开始，我反思这条问题和他们的结论。我经常是这样想，如果我听到救主亲自在登山宝训讲以下的说话，我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你想象一下，听到救主的声音会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们不需要想象，我们已经常常有聆听救主声音的经验，因为我们聆听他的仆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在1838年，就好像登山宝训的信息一样，主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宣讲以下的说话：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实在告诉你们每个人，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我们的时代是很特别，甚至以异象向先知以赛亚显示，他亦都看到和预言在这个时代耶稣基督的复兴和目的。他说
its purpose, saying,
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在经文入面，圣旗或大旗是一支比有同一目的的人在四周聚集起来的旗。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大旗是士兵的集合点。摩尔门经和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对各国来讲就象征着是一支大旗。毫无疑问，后期时代其中一支大旗就是这个美好的总会大会了，不断地宣告天父伟大的事工和计划，去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持续地举行总会大会，是我们身为后期圣徒对于相信神已经启示的一切及他现在启示的一切，我们也信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的伟大意重要的事，最大的见证之一。咁主透过启示万宣会长要我哋继续做啲乜嘢，我哋嘅光先至可以成为各国嘅大旗呢？喺建立石安同聚集以色列呢个美好嘅时刻，有乜嘢重要嘅事系要做呢？主经常向我哋启示佢嘅旨意，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看来微小的事情简单重复而惊讶，因为主已经劝告和告诉我们知，凡听从我教训并注意听我忠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学到智慧，凡领受的我还要给他。
For they shall learn wisdom. For unto him that receiveth, I will give more.
I justify. 我见证透过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同听从领袖的忠告，我们的灯就会有油，令我们能够好似主吩咐我们咁照亮其他人。虽然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令我们成为他人的光和大旗，但我希望集中在三件事：遵守安息日，加速在幔子两边的救恩的事工，以及以救主的方式教导。我们所说的光来自我们对遵守安息日的崇敬，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家，当我们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这些光就会增加，这些光来自我们在主的圣日献上圣餐和向至高者表达的崇敬，这些事情都会令我们时常有祂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带着宽恕的感觉回到家，这些光是会增加和变得更加明显，就好像亨利艾宁会长在去年十月的总会大会里面讲到，我们可以数算所有的祝福，最大的祝福是领受圣餐的时候所感受的宽恕。我们对救主会有更大的爱和感激，由于祂无限的牺牲，我们的罪能够被洁净。当我们守安息日为圣和领受圣餐，我们不只得到洁净，我们的光也会更加明亮。 当我们奉献时间去寻找我们祖先的名字，带他们的名字去到圣殿，同埋交到我们的家庭和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我们的光就会增加。这个在万子两边的圣徒都进行着的神圣圣殿和家谱事工，比以前进行得更快，因为有主的圣殿在这里兴建着。圣殿现在有特别的时间安排给有家庭名字卡片的家庭。我和我的太太有个这个愉快的经验，因为我们在圣殿和我们的儿女和孙儿女们一起在这里服务。当我们寻找和将名字带到圣殿，同埋交到其他人做这些事情，我们就好像一支照耀紧的圣旗或者是大旗。学习救主这样教导是另外一个我们发起光的方法。我和每一个学习以救主的方式教导的人一同感到喜乐。容许我读出新的教学用本封面上的说话。每位福音教师的目标，即每位父母、每位正式召唤的教师、每位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师和每位基督的信徒的目标，就是要藉着圣灵教导纯正的福音教义，帮助神的儿女建立对救主的信心，并变得更像他一样。而家我哋有成千上万个忠信嘅教师高举光，因为佢哋学习以救主嘅方式嚟到教导。喺呢个情况下，新嘅教师议会会议系一个发起光嚟嘅方法，因为学员围绕住基督教义嘅大旗，要像救主般教导嘅关键，就系要好似救主咁嚟到生活啦。当我们所有人都以基督的方式教导和学习，同埋变得更加似他，我们的光会照耀得更加明亮，而且无法隐藏，终会成为寻求紧救主的光的人的大旗。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不应该亦不能够隐藏我们的光。救主吩咐我们要将光好像成造在山上或放在灯台上一样照耀。当我们这样做，我们会荣耀我们天上的父。救主的福音和祂复兴的教会带来给我们很多机会，令我们的光成为各国大旗的一部分。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必须要反映出来的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在大会结束的时间，我们要衷心感谢所有很尽力去准备这次大会的每一位。我们很感谢为我们讲道以及提供振奋人心的音乐的人。我们感激我们所感受到的圣灵团结我们的信心，以及拥有活着的先知的祝福，即是至爱的当晚盲村会长。在我们结束这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要对你们的祈祷和服务表达感激，我们要留下给你们每一位我们衷心的爱和祝福。我们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柯克长老。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出闭会唱诗《稳当根基》，跟着七十元的马可士艾杜海长老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而今次的总会大会亦将会结束。这场真是一场很精彩的总会大会，我们都得到启发。如果总会大会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去建立对父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今天要分享关于那项信心的根基。个人的根基就好像其他值得追求的事物一样，通常是慢慢地通过一次一层，一个经验，一个挑战，一个挫折和一个成功而建立。婴儿行的第一步是最受人钟爱的人生经历，看起来真是很奇妙。他们可爱的表情集合了决心、喜悦、惊讶和成就感，真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在我们家，有一件性质差不多的事令人印象深刻。当我们的儿子四岁的时候，他走入家之后，同家人好恭喜地宣布，我现在懂得做所有的事了，我懂得绑，我懂得踩，还有我懂得拉。我们明白他是说他懂得绑鞋带、踩那部大碌的三轮车，和识拉大碌的拉链。我们都在笑，但是同时也都意识到对他来说那些是很重大的成就。他以为他真的已经长大成为大人了。肉体、精神和灵性发展都很相似，我们会很容易看出肉体的发展。我们由婴孩学走路开始，每日每年地进步成长和发展，去达到我们最终的身形，而每个人都不同。当我们看盛大的体育或者音乐表演，我们经常都说那些人很有天分，这样说很多时都是对的，但是他们的表现是基于以年计的准备和练习。一位著名作家默尔坎·葛拉威尔称之为一万小时的定律。研究证实体育、音乐、演出、学习、专长、专业工作技能、医学或者法律等等专业都需要这么长时间的练习。做这项研究的其中一位专家表示，在任何领域技术上要成为世界级的专家，都需要一万小时的训练。很多人都意识到要达到顶尖体能和精神表现都需要这些准备和训练。很不幸的是，在这个越来越世俗的世界，很少人会着重在变得更似基督所需要的灵性增长和建立导向持久信心的基础上。我们多数会着重灵性理解力升华的那一刻，这些是珍贵的时刻。我们知道灵性在我们的心和意念为特别的灵性知识作见证，我们为这些事件欢欣，不应该忽视这些事件。 但是要有持久信心和经常有圣灵为伴，就没有东西可以代替个人奉行宗教生活，就好像体能和精神发展一样，也都好像婴儿学行路的经验一样，我们应该要日积月累这些的经验。我们藉着圣化神圣圣餐聚会的承诺，研读经文、祈祷和履行召唤来到达成这件事。最近有一篇附文纪念一位有13名子女的爸爸，一边提到他终于每日祈祷和研读经文，对他的子女有深远影响，给予他们对主耶稣基督不可动摇的信心。我在15岁那时经历了一件事，对我很有影响。我忠信的妈妈一直很勇敢地尝试帮我在生命中建立信心的根基。我有参加圣餐聚会、初级会、男青年和福音进修班，我有读摩尔门经和成日做个人祈祷。在我亲爱的哥哥考虑紧做传道的时候，我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我亲爱的爸爸是教会的不活跃成员，他想我哥哥继续读书，不要做传道。这件事成为了他们的争拗点。我哥哥比我大五年，在一个由他带领的出色讨论之下，我们总结了他去传道与否取决于三件事。一，耶稣基督是不是神？二，摩尔门经是不是真实的？三，约瑟斯密是不是复兴的先知？当我那晚作出真诚的祷告，灵向我证实以上三个问题的真实性。我都明白到以后我人生中差不多每个决定都会取决于这三条问题的答案。我特别意识到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回想以前，我发现到由于我的妈妈，我已经有根基在那晚去获得灵的证实，而我那位当时已经有见证的哥哥，他去做传道的决定最终都赢得爸爸的支持。主会根据他的时间和意愿赐予我们所需要的灵性指引。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最近看到第一版的摩尔门经，约瑟斯密在他23岁那时完成了翻译。我们都知道一些有关他翻译的过程和用过的工具。在1830年的印刷版，约瑟写了一段短的前言，简单清楚宣告这本书是藉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而成的。那翻译的工具乌灵、土明和先见石呢？那些是否最重要，还是好像单车上的辅助辘那样，直到约瑟可以运用足够的信心去获得更直接的启示呢？就好像身体或者精神的能力需要的重复而持续的努力，灵性事物亦都是一样。要记得先知约瑟四次获得来自相同的使者摩罗乃一模一样的信息，去准备他去接受金叶片。我相信每星期参与神圣圣餐聚会有一些我们还未完全了解的灵性含义。定期沉思经文不单止只是间不中读下，才能够以改变生命的信心去成长，来到取代肤浅的理解。信心是力量的原则。等我举个例子，我年轻传道那时，一个好好的传道部会长介绍了一个很深刻的方法去解读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经文记录，有关那位患了血流病12年的妇人，他用了所有钱在医生度，但都医不好。直到今日，这段都是其中一段篇我最喜欢的经文。你们都记得他很有信心，相信即使他只是掂到救主衣服的水子，他都会好翻。 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立刻好翻了。当时救主和他的门徒一起行紧，就问摸我的是谁？彼得说，他们全部人一起行紧，都逼近过救主。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能力的字根很多时翻译为力量，在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能力是翻译为力量。但是救主见不到妇人，亦都没有集中注意在妇人的需要上。但是妇人的信心很大，大到只是掂到衣服的碎纸都可以得到神的儿子的医治能力。救主之后跟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我成年之后都一直思考这段经文记事，我意识到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慈爱天父所作的个人祈祷和恳求，可以为我们生命带来想象不到的祝福。信心的根基好像这位妇人展现的信心一样，应该成为我们内心最大的渴望。但是最先的信心根基，即使有灵性证实，都不代表我们不会面对挑战。对福音归信不代表我们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教义和圣约里面的早期教会历史和启示记录，都有包括建立信心根基并且同时面对变迁挑战的很多例子。加德兰圣殿的落成是整个教会的根基，伴随而来的是灵性的倾注，教义启示和为持续建立教会而复兴的重要权约。好像古代使徒在五旬节这样，很多成员在加德兰圣殿奉献当日都经历过奇妙的灵性经验。但是好像我们这样并不代表之后他们不会面对挑战或者难关。这些早期成员那时并不知道他们将会面对的美国金融危机，即是1837年经济大恐慌，会对他们考验他们的灵魂。这个金融危机其中一个挑战是和帕雷普瑞特长老有关，他是复兴时期其中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是十二使徒定额组最初的成员。在1837年初，他的太太桑可弗在生完第一个小朋友之后离世，帕雷和桑可弗结了婚差不多十年。桑可弗的死亡令到帕雷很伤心，几句之后帕雷长老面临教会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全国危机的同时，本地经济问题导致加德兰充斥不和谐和纷争。这些问题包括土地的投机，以及由约瑟斯密还有其他教会成员成立的财务机构所遇到的困难。教会领袖不是成日都在自己生活上作出明智的熟悉决定。帕雷承受重大的经济损失，有一段时间他很不满意先知约瑟，他写了一篇激烈的评论去批评约瑟，又在讲台上和约瑟唱反调。同一时间，帕雷表示他继续相信摩尔门经和教义和圣约。帕雷长老失去了他的太太、土地和家。帕雷没有跟约瑟说就离开前往密苏里州，在路途中他咁啱遇到同为使徒的多马、马西和大卫皮坦返紧去加德兰。多马、马西和大卫皮坦感到有必要去为定额组重拾和谐，就游说帕雷同他们一起返去。帕雷意识到冇人比约瑟斯密同佢家人失去得更多。帕雷去找回先知喊起上来，承认他之前做错了。在桑可弗离世几个月之后，帕雷一直有如乌云罩顶，被恐惧和沮丧击倒。约瑟知道面临对立和诱惑有几困难，他坦率地宽恕了帕雷，为他祈祷和祝福他。 帕雷同其他保持忠信嘅人都由加德兰危机中蒙福，佢哋得到更多嘅智慧，变得更加高尚同埋有品德。这个经验成为了他们信心的根基的一部分。逆境不应该当成是由神面前失宠，或者是神收回他的祝福。万事的对立是炼金之火的，炼金之人的火，去为我们永恒高荣目标作准备。当先知约瑟在利伯地监狱的时候，神赐给他的话语形容了一切的挑战，包括苦难、虚假的控诉和神的一切重结。如果地狱的口也向你张大嘴巴要吞没你，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人子曾降下低于这一切，你比他还伟大吗？主在这段对约瑟私密的指示清晰表明，主是知道约瑟的日子，他的年数不会少。主总结说，不要怕人所能做的，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那信心所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呢？信心可以成就些什么呢？答案几乎是数不完的。由于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使我们的罪得赦，凡有信心的人都可以同圣灵沟通。救恩是藉由对基督的名的信心而来的。我们会根据对基督的信心获得力量。除了那些在基督的血中洗净衣服的人，没有人可以进入主的安息所。祷告会根据信心而获得答复。如果人没有信心，主就不可以施行奇迹。最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对获得永恒救恩和超生的重要根基。好像希拉曼教他的儿子一样，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我感谢这次大会增强了我们信心的根基，我希望我们可以作出牺牲和必要的谦卑，去巩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的根基。我坚定地为祂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天上的天父，
在
这个大会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垂下我们的头，去感激，
还
有去感激我们今天见证到的信心和见证。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很多祝福，
无论在人生或在不同的地方，
无论在我们的身上和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祝福，我们今天是受到鼓励，和我们信心被激励，让我们可以去出去面对我们生活上的挑战，
和
我们会有勇气去选择正义。天父，我们感谢你有这个福音，感谢你我们有活着的先知，尤其是在On President Monson，
天父，
我们感谢你有经文，同埋有摩尔门经，有圣职，同埋有救赎嘅教义，有圣殿，同埋今日宣布嘅新圣殿。天父，我哋尤其是感谢你，我哋嘅救主同埋救赎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有佢嘅赎罪。
他
是我们的主，我们父母的主。天父，求你赐给我们的力量，
让
我们可以去，
让
我们出去，和不会忘记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事，让我们会有，我们会去悔改，和将我们的弱点变成我们的长处。我们以上所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个系
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87周年总会大会嘅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大会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得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